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总是非常期待这一刻跟您在空中相会，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有的时候白云跟邀请的来宾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有的时候是来宾他独自的在麦克风前来告诉我们关于他的生命故事。不论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相信都能够达到异曲同工的功效，使我们每一次更深刻的感受到生命是这样的宝贵，生命是这样的美好，生命是可以蒙祝福的。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的是周景玲，她远从纽约回到台湾探亲，我们真是非常的珍惜，就在她要回纽约的前一天来到录音室来告诉我们她的生命经历，她的生命故事。我相信这里面一定有好多会勾引起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感受以及回应，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白云邀请你一起来听。音乐之后，我们就来欢迎周景玲的分享。
我叫周景玲，我现在在纽约中宣会伯恩堂服侍。我大概在3年前开始做传道的，但我在伯恩堂已经有差不多21年的时间了。我是出生在南京，1岁的时候来到台湾的。那个时候爸爸是军人，所以我们的生活还算是蛮苦的，因为都是军人嘛，住在眷属里面。我母亲呢，她生了我以后，她就小产了3个。所以呢，他就一直认为他不会再生孩子了啊，不可能有另外一个孩子，所以他一切的重心都放在我的身上，所以他就非常的宠爱我。那我是被宠坏的一个孩子，一直到我5岁的时候啊，才生了我的妹妹。但是那个时候脾气已经建立起来了，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脾气，所以常常发脾气。小的时候认得我的人都知道，一生气一哭就赖在地上，就一直搓腿啊。所以到现在我这么大了，他们还常常提到我小时候的事情。差不多5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被派到西班牙，他是做武官。当然到了西班牙被派出去，就生活的环境就很好。所以我的这个我行我素，要什么就要什么，就更加强了。所以等我从西班牙回到台北，那个时候我已经9岁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不会中文，所以我就在家里补习，补习了半年，然后就去上了北师附小。我小的时候的情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至于我什么时候接触到基督的信仰呢？其实如果要追溯很早很早的话，我知道耶稣基督是在我大概1、2年级的时候，是在我在西班牙的时候。因为西班牙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在学校里面呢，就有宗教课。其实我是可以不要上的，因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无神论，所以他绝对不会让我去上宗教课的。可是不晓得是他是不知道呢，还是怎么样，他就没有去跟学校讲说叫我不要去上宗教课。我那个时候我知道可以不要上，因为我就看到在学校里面有2个小黑孩子啊，一上宗教课他就离开教室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可能是回教徒。那个时候反正我爸爸也没有叫我不要上，老师也没有叫我不要上，我就留在那里。可是我就对这个宗教课，那是神父在讲，我就非常的有兴趣。 讲到耶稣的故事，我就很专心的听。我每次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那个神父就专门对着我讲，可能是我比较用心在看他啊，所以他就一直对着我讲，那我就一直听，然后那神父也很喜欢我。那我就记得那个神父跟我说，说我们回去要祷告啊，睡觉以前要祷告，所以我就很听他的话。然后他说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哇，我一听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就很兴奋啊，我说哦，我是从天上下来的，所以我常常望着天，然后说哦，我就是从那边下来的，因为我是天父的儿女。好，那我回家，我晚上我就睡觉的时候我就会祷告。我记得有一次我跪在床前在祷告的时候，忽然我爸爸就进来了。我爸爸一看到我在那边祷告，就一个巴掌打过来。他就说，我不做事养活你，你哪里有饭吃？那我那个时候才大概小学一二年级，照理来说一个小学一二年级被打了会哭的啊，我居然一滴眼泪都没有流，我就在那边愣在那里，我就想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但是我爸爸骂了我一顿，我也不敢回嘴，我也不敢说什么。但是我后来还是祷告，但是我就会比较小心，我一面祷告的时候我就会注意听外面有没有声音，一听到有脚步声我就赶快躲到被窝里面去。所以如果说第一次听到主耶稣基督大概是在那个时候。后来我9岁的时候我就回到台湾，那因为我都不会中文，所以我要赶功课啊，而且那个时候还有联考，还要考初中，所以就被功课逼得很重，除了学校上课晚上还要补习，就根本就把这个耶稣基督的事情完全忘掉了啊。那是小孩子，也没有想到要去做礼拜啊等等这些的，就一直都就跟这个宗教完全脱节了。一直到我上了文化学院，那时候我认识我们那边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呢他叫台天慈，他是台雅各牧师的弟弟。会考到文化学院舞蹈科呢，大部分都是不太爱念书的啊，考不起学校嘛啊，女孩子会一点跳舞嘛，就去那边考了，就考上了。那我本来从小就是喜欢又蹦又跳的啊，本来就学过舞，所以就考上了。台天慈呢那个时候也是在那里面。那我们考到进去的都是爱玩的一群啊，所以平常嘛都是吃喝玩乐啊，要不然去跳舞啊啊等等这些事情。那他也是，他就是这样子的孩子，又抽烟啊又打弹子啊，有时到他家去找他的时候都找不到他的人的，你要到弹子房和隔壁的弹子房就会找到他的人。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的哥哥，因为他住在他哥哥家还有他嫂嫂啊，那他们住在楼上，楼下呢就是来聚会的，那学院传道会就在那边聚会。所以我们去他家的时候，他哥哥嫂嫂对我们很好，都不会看我们这样子的孩子，他不会说好像另眼看待啊，对我们很好。而且他台天慈也是住他家，又抽烟又打弹子的。我就想这个牧师多难啊，一个弟弟楼下有聚会，然后有一个弟弟是这个样子的啊，他怎么去跟人家讲？我那时候就觉得真是很伟大啊，而且他对我们这么有爱心啊，没事看到我们从来没有说好像把我们看的是异类一样的。所以这是给我的一个印象。然后不晓得后来怎么样的，台天慈就信了主。他一信了以后他真的是完全完全的改变啊，什么这些恶习都没有了，然后把我们以前借给他的东西全部还给我们啊，就一样一样东西还给我们。我说就这个人就觉得，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就到处去传福音，邀请大家去聚会啊，那也邀请我去学院传道会去聚会。我这个人是心里比较软的，然后就无所谓的一个人，他要我去嘛我就去了啊。那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感受，反正礼拜五嘛，如果礼拜五那天我也没有什么跟别人有约会啊，或者没有什么吃喝玩乐的地方，我就礼拜五就去学员传道会。如果有别的事情好做的话，那我就不会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想没有事干嘛就去一去啊，就这样子偶尔去去偶尔去去。那这个是我就第二次接触到主耶稣基督。但是老实说那个时候虽然他们给我传福音，也问我要不要决志，我甚至都决志了啊，因为他们说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到你心里。哎，我想神到我心里面没有什么不好吗？我说好，愿意愿意。但是其实我那时候根本不了解接受耶稣基督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只是口头上我愿意接受，其实我完全生命没有改变，我没有让耶稣基督做主。他也问我要不要耶稣基督做我的主，我也说好啊。其实我真的没有，我在教会里面是一个样子，到外面是一个样子。我甚至在外面的时候我不敢跟人家讲说我是基督徒，当然其实我后来发现我根本不是基督徒，因为我并没有重生得救。 但是那个时候我以为我去了教会我就是基督徒，所以当人家问我有没有信仰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我那个时候真是羞辱了神的名很多啊。但是我通常我在外面不太敢跟人家说我都去教会，甚至我吃饭的时候我也不会在众人面前祷告。这个样子的情形呢，我们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吧啊。然后台天慈他就去当兵了啊。那我毕业以后，我第一个工作我是到那个时候是金华女中去那边教书。我是最不喜欢最不喜欢教书的啊！我是说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我就是不要去教书。结果那个时候就偏偏就不晓得怎么样去教书，可是我也是教了半年一个学期我就不做了啊！我说我不要做了。那刚好那个时候我一个西班牙文老师就把我介绍到故宫博物院去做事。那个时候台天慈呢，就是在他去当兵快要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他得了癌症，得了骨癌啊。那我那时候真的是想怎么可能啊？那我就会去看他。他那时候得癌症的时候我刚好在泰国在表演，所以回来以后我才晓得的啊。回来以后他们才告诉我说他在医院里面，那我就去医院里面。可是我去看他的时候我一句话都讲不出来，我就流眼泪。他就很安详，然后问我你回来了，泰国情形怎么样啊？就问我，好像他一点事情都没有。我就觉得很奇怪，好像我比他还要难过的样子。后来他就对他自己很有信心，他说神要彰显他的荣耀，他说我越病得越重就越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我想对，所以他后来病得很严重，后来甚至不能够躺下来，一定要都要坐着趴着啊，一躺下来就不能够呼吸。那他甚至他这么辛苦的时候啊，他还要照顾隔壁那一床的那个病人，也是那边都是生癌症的，他还照顾他。他们有时候要去照孤六十，那我看到那个皮肤孤六十照的就这样都黑了好像焦掉了。他还要去照顾别人，还要帮他穿衣服，照顾六十还不在这个医院，还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还要坐计程车到那边去，他就照顾人家啊。有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刚好碰上这个时候，他就叫我帮忙，我都不晓得要怎么去帮忙人家啊。那就看到他这种改变，而且好像对生命好像有另外一种的期望啊，好像不觉得他是病重的人啊，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他一直就说，他说神一定会医治他，所以我就很有信心呢，我就相信神会一定会医治他，所以我也不把他的病重当作怎么样一回事。这样子他病了有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啊。有一天我通常我大概是因为我在博物院上班，那我们休假的时间不一定是在礼拜六礼拜天，常常我就是休假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他。有一天我就在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心里很不安，就很想要去看他。我就觉得奇怪了，我才前两三天才去看过他，我干嘛又要再去看他呢啊？不需要那么频繁的去。那可是就坐立不安，就一直想要去。后来我就去了，去了那时候正是夏天，然后他妈妈爸爸都在那边在切西瓜给我吃，给了我一片西瓜，我就坐在那边吃。台天使就坐在那里，然后他妈妈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躺下来，他说要。那妈妈说赶快赶快，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躺下来，他都一直坐在那里。所以他妈妈一听说他要躺下来就赶快说锦玲锦玲来帮我扶他到床上去啊。那我就正在吃西瓜，一抬头就看到他头抬起来然后就低下来了啊。那我就赶快过去抬他，要抬他抬到床上去，就他妈妈说天慈天慈，他就没有反应了。那他妈妈就很紧张，我心想有什么好紧张呢，他只是不过是睡着了嘛啊。他说来来来帮我扶上去，我就帮他扶上去。我也不晓得那个时候怎么有这么大力量，我们两个就把他扶到床上去了。然后他妈妈就很紧张，又叫医生啊哦就来，我说怎么干嘛那么紧张，他不是只是睡了吗，就医生就来了，来了就给他打一针，然后医生就说如果打了这个针他不醒来就没有希望了。我说这个医生乱讲什么话啊，人家不过是睡着了啊，我也不相信这个医生的话。后来他哥哥也来了，就是台牧师也来了，台牧师一来了然后就他说已经打电话给殡仪馆了，那殡仪馆说十点钟会来。那我也在想打殡仪馆干嘛啊？人家不是在睡觉嘛，打到殡仪馆去干嘛。那他哥哥就说我们现在祷告到十点如果他那个时候还不行的话就殡仪馆会把他带走了啊。 那我就一听，哇，到了十点，那时候七点，我就赶快跪下来祷告。我想还有三个钟的时间，一定要在这个三个钟的时间啊，祷告祷告，让他醒过来。所以我就跪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真的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求神让他醒过来，就没有醒过来。然后到了十点钟的时候，他哥哥就进来，他说殡仪馆的人来了啊，他说你出去一下，他们给他换衣服。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大声的哭啊，我说，那时候我才觉得啊，绝望了啊，真的死掉了啊。那我就哭哭哭哭好大声，他们还要照顾那边，还要照顾我这边啊，我就不管旁边有些什么人，就是大哭。后来他们弄好了以后，就要把他送到殡仪馆去，然后就把我送回家。我说我不要回家，我不要回家，我要到殡仪馆去啊！等会他半夜醒来了怎么办啊？我说我要去殡仪馆，他们就不肯让我去殡仪馆，因为我已经在那边大叫大吼又哭的啊，就赶快叫个计程车就把我送回家了。那我就只好就回家了啊。回家了以后呢，我就知道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啊，他真的是离开了。那我就想，这样子的神值得信吗？这个人台天池这么虔诚啊，又改变这么大，又帮助了这么多人，又这么年轻，那时候他过世才24岁，又这么年轻，如果你真的是神，能够不能够留他的生命下来吗？啊，我就越想这个神不可以信，所以我就跟神讲，我说我不要信你了，我说我就是不要信你，我看你能够把我怎么样，我还跟这样的神顶撞。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过世的时候，他们给出了一个小册子，要每一个人写一篇文章关于他的，我真的写不出来。当然写在里面都是要感谢神，我怎么能够感谢神？所以我一个字都没有写，上面我没有写任何事情关于他的事情，我没有写，别人都写了很多感谢神的事情，我想怎么能够感谢。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进教会了，我就也不去聚会了。那我那个时候已经申请要出国到西班牙去，所以过了一年以后呢，我就申请到了，我就去了西班牙。在那段时间呢，我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啊。我现在的先生呢，他是跟我在故宫博物院是同事的，同事有一段时间也不过就是同事而已啊。可是在台天时过世以后呢，他就有一天就发现，他说，哎，你今天怎么搞的？因为我平常都是嘻嘻哈哈的嘛，他说你今天怎么了，好像心情不太好啊，有什么事情要不要谈一谈啊？那我就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就跟他讲讲讲讲。那刚好他那个时候他自己有一些私人的事情啊，他心情也很不好，所以我们两个就同病相怜，就开始抢。然后我就很爱玩，他也很爱玩，他很喜欢跳舞，那我又是舞蹈科毕业的，所以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舞伴可以跟他相配的啊，所以他就常常就邀我出去跳舞啊这些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啊交往就是玩乐啊，因为自从台天池去世以后，我的整个改观了，我就说及时行乐，因为不晓得哪一天你的生命就没有了，所以你有乐就赶快想，其他都不要管。所以我那时候赚来的钱全部花光，天天就是买衣服啦、吃啊、喝啊、玩啊、乐啊这些的，其他我什么都不管。我不管明天是怎么样，我也不存钱，从来没有存过钱，因为我不晓得明天会怎么样。好，那时候就是跟他在一起玩，然后他每一次要跟我讲他的事情，我说你不要讲，我也不要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子玩，就很开心的玩啊。我说你如果你喜欢我了啊，或者爱上我了啊，你也不要讲，不要给我负担，我们就这样子玩啊，我今天有今天就玩，玩完了就算了。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过了。那个时候认识我先生的时候，我刚刚也讲过，他要讲他的事情我都不让他讲。结果后来我跟他交往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讲，他说我昨天结婚了。我一听我真的是吓了一大跳。那当然在这个之前他已经跟我说过他爱我，那我说你不要开玩笑。那我这个人是这样子，如果你不说你爱我，我是不会放下感情的，但是当你一说下你爱我，我就会放下感情，我就会慢慢放下去。所以那时候我已经有一点感情了。那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当头一棒那样子，几乎这样子愣了好一段时间。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以前有个女朋友，他跟那个女朋友在一起了，就是女朋友怀孕了啊。那因为他们一直分开了，分开了，所以他也不知道。后来他女朋友来找他，就已经怀孕5个月了。等他来找他的时候，已经怀孕5个月。那他又很不想要跟他结婚，可是他肚子里有他的孩子，怎么办呢？那时候他就是要跟我讲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不要让他讲。所以他跟我讲的时候，就是他已经结婚了。那他一直不肯结婚，结果那个女的就没有办法，就说，那这样子好了，我们结婚， 等孩子生下来，让这个孩子有个爸爸，有个名字，有个名分，然后我们就离婚。所以他就答应了，他就答应说好。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结婚了，但是我们已经讲好了，孩子生下来我们就离婚。那个时候离孩子生下来大概只有一个月还两个月这样子的时间，我想也好，反正过一下一两个月就孩子生下来就离婚了嘛，那我就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可是什么时候才难过，就是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当孩子生下来，我一看到那个孩子，其实孩子生下来我就已经到医院去看了孩子，那妈妈不晓得。那天刚好是圣诞节，我们两个跑出去跳舞，跳了一个晚上，就他那个就是他的太太，应该说是名分上是他的太太，就生孩子了。那家里人就把他送到医院，他还不晓得，因为我们两个在跳舞，跳完舞呢，我们还跑去看电影，因为我们都不喜欢回家，他也不喜欢回家，我也不喜欢回家，我们俩就跑去看电影。那我们跳了一个晚上的舞，哪里可能看电影嘛？就电影院里面我们两个都睡着了，然后就回家。回家以后他回家我回家，然后他一回家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太太生了，然后就把我找出去，就到医院里面去看那个小孩。看那小孩的时候我就很难过，我就哭了。我想这个孩子啊，如果他们离婚了，他爸爸妈妈就分开了。所以我就问他，我说如果我离开的话，你会不会跟你的太太好？他说不会。我说如果你愿意跟他好的话，我愿意离开啊，让这个孩子有爸爸妈妈。他说不会。那我心想，那既然不会的话，那我为什么要离开？所以后来我们就还继续下去，然后一直就到我申请出国准了。好，然后那个太太呢，孩子生下来以后不肯离婚了。那我的先生是不是那种会吵会闹的人，或是他比较很温柔的人，所以他也不会坚持。那我那时候很生气啊，明明讲好说离婚，为什么不离婚？那他也不坚持。所以后来我申请到西班牙下来了以后，我说我现在申请下来了，我说你要不要做个了断啊？要不然我就走了啊。他说我要做了断，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做了断，而且我现在做了断的话会把你牵扯进去。他说你还是你先出国好了，我在这边处理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这一出国不晓得会怎么样，他会不会做了断呢？我们两个之间会怎么样呢？好像可能就没有了。但是我想我就一狠心，我还是走了，我就到西班牙去了。所以那时候在西班牙的心情也是很不好，但是呢，因为我到底还是去过教会，所以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会到我们的宿舍里面一个小教堂，我就会坐到里面，一个人坐到里面，就觉得心里蛮平静的啊。就是怎么样，还会想到神。那而且很奇妙的，就是在我出国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给了我一首诗歌，就是《耶稣恩友》，他只给了我歌词。那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我就会拿那首诗歌来唱，所以那首诗歌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啊，因为陪伴了我很久。一直到后来我到了美国去，他写给我的那个诗歌那张纸还在。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但当我罪孽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将各样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失恋或与引诱，我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深知我们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
耶稣你是谁？千古年来多少人在询问着。我的神是说话的神，他在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圣子在约翰福音的15章15节告诉我们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要称你们为朋友。景玲最喜欢的这首诗歌耶稣恩友也要成为你我的诗歌。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请继续收听云彩飞扬周景玲的生命见证分享。
千秋
我虽然在西班牙我有奖学金，但是我的生活费啦、零用钱啦，我还是没有，而且我刚刚讲过我从来不存钱的，所以还是要妈妈父母寄钱去。那我父亲是一个军人，他也没有多少钱，所以我就心里很不舒服。那暑假的时候我们要搬出宿舍，我心想既然要搬出宿舍要付房钱，那我们很多人就说、哎、那我们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打工啊，所以我就申请到美国去了。到了美国以后，我第二个礼拜我就找到工作了，好像到了美国一切都很顺利啊。那找到工作就很好啦，因为我不但父母不用寄钱给我，我还可以寄钱回去。然后我刚开始的时候比较辛苦啦，做工比较辛苦，后来呢慢慢做熟了以后呢，我还可以去上课，我还有时间去上课，然后我赚来的钱也够付我的学费啊，所以就还不错。那那个时候我就是跟我现在的先生很常就是通信，就这样通信通信。那后来他终于离婚了啊！终于离婚了以后呢，他就来到美国了。他来到美国呢，我是在纽约，他到印第安纳去上课去读书。后来呢，他就转学转到纽约来，因为他想纽约比较好找事情做嘛。那我又在这边，他就转到纽约来。转到纽约来了，那我们想我们怎么办呢？啊，那我已经等了他4年了啊。在那段时间呢，我妈妈就常常逼我要结婚。因为我出国是24岁，等了4年我已经28岁了。那那个时代啊，24岁结婚已经是晚的了啊。那28岁还没有结婚，我妈就说赶快嫁赶快嫁，随便找一个人嫁啊。那我就不肯，就一直等一直等啊，等到终于恒昌来了来了，然后从印第安纳来。那我那个时候很奇怪哦，不晓得为什么，照我的这种个性，我是那种很自由的，就我可能会同居的啊。可是那时候就是有一个那个基督教的观念在我里面，就说我们不可以同居，我们要结婚。好，说好，他就一来那天我们就结婚了。那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结婚呢？其实我那时候心理上没有准备好要结婚。那个时候为什么要结婚，就是想到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学生嘛，两个人结婚呢就可以省了一个房子啊，就省钱，所以我们说那我们就结婚，所以我们就结婚了。结果我们结婚一个月我们就要离婚了，因为很多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我出国已经4年了，他才来好像什么事情他都不知道，然后我已经一个人在那边生活4年，我已经很能干了，很独立了，我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什么都可以，我不需要依靠你，我还要照顾你啊。所以我们就开始吵架啊，就很多的不愉快，钱价值观也不一样，因为他带了钱是要念书的，我就天天花钱，我是赚惯了钱就乱花，他就觉得我花的太多了啊。那我心想我赚的钱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啊，你管我。所以我们就开始吵架，一个月我们就要离婚了。那我想可是我怎么跟我妈妈讲呢？我妈妈已经跟我讲过说你不要等了去嫁别人，现在你要等，等了4年以后一结婚你就要离婚，我怎么去跟我妈妈讲？我就不敢讲，所以就没有离婚，就没有离婚。那当时当然会用人的方法，还好那时候也用人的方法，就说你告诉我我哪里不对，我告诉你哪里不对，是不是我们可以改过然后改变啊？然后当然我们也讲了我们有一些的改变，但是还是不是很那个，就是后来就变成说他过他的我过我的。我那个时候到了美国呢，我跟他一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我说我有很多兴趣要追求的啊。 所以你不要指望我在家里给你洗衣服做饭呢啊，这些我不会做的啊。所以我从来洗衣服还会洗洗啊，做饭是没有做过饭的啊。而且那时候我是在餐馆，我们都在餐馆打工，所以大部分都在餐馆里面吃饭，所以很少做饭。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太太。到后来呢，就变成他管他的功课，我管我的，我也忙我的啊。我是去上课了，那那个时候我又去教跳舞了啊，然后又有舞蹈团呢啊，等等，我也很忙啊，所以就各忙各的。那各忙各的呢，也就好，就不太见面嘛，那也就不太吵架。但是就是这样子形式上的啊。到后来，反正我在美国的时候，我想要学的、想要追求的、想要什么都有了啊，结婚也结了。虽然我要跟我先生离婚嘛，可是说起来我先生是一个很蛮好的一个先生，他脾气很好啊，一直都让着我，是我自己在跟他吵，但这个是我事后才知道，当时不觉得我自己不好。后来等我追求什么都追求完了，我一直想要参加一个舞蹈团，外国的舞蹈团，但一方面很难参加，另一方面参加了以后就好像被他限制，要求你跳什么舞，或者跟什么人跳，或者怎么样，穿什么样的衣服，那太露的我又不要穿啊。所以又想，你参加舞蹈团，你总不能说我要干嘛嘛？哦，要听他们的嘛。所以我就一直也没有参加。后来我跟我一个朋友组织了一个舞蹈团，那我们就很开心了啊，就自己跳我们自己爱跳的舞。那段时间我就很开心了，因为我要求的我都有了啊。那我又是很爱跳舞的，很爱表演的。常常我们那种表演都是赔钱的，我们教跳舞是赚钱，赚的钱呢是拿来去表演用的，租场地了、设计衣服了、灯光了等等这些啊，都要很多钱的。那我们就把那个钱拿来，那时候也不错，因为我们美国到底是蛮重视艺术的，所以我们有申请到补助啊。那时候补助已经很多了，我们一年有好几万块钱，所以一切都很好了。可是我忽然我就觉得很空，我也不过就如此啊，我想要的都有了，也不过就是如此啊。那我就开始那时候就很沮丧，就常常莫名其妙就会哭。那我先生就问我说，你干什么了？我说我不晓得。你为什么哭？我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想要哭。那时候我就想，我那时候才30多岁，我说我现在才30多岁，难道后面的这一辈子就这样的过了吗？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好再追求了，我想要的都有了，难道我就这样子过了吗？我就很不愿意这样子过下去。那可是我没有办法改变，怎么办呢？就心里面很不愉快，常常就哭。后来有一天我就想，一定是这个美国这个地方不太好。台湾啊，我就回想到台湾以前多好了啊，跟朋友出去玩啊、吃啊、喝啊，哦、啊、这些的。然后我在博物院工作又这么好，这么轻松，钱又这么多啊，那我就回台湾去。我就有一天我就跟我先生说我要回去回台湾。他说你要回去多久？我说不知道，所以我就买了机票我就回去了。然后我那时候在教跳舞，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暂时我就不教了，不教跳舞了，我就回去了。我那个时候离开10年我都没有回去过。是10年以后我第一次回到台湾，回来的时候我都不认得路了，因为以前我们家不在马路上，现在已经在马路旁边了、这条马路和平东路是后来开的、那以前我们家是平房，现在已经盖成楼房了，那以前没有复兴南路，现在有个复兴南路，所以我到了这边怎么这些都不认得了、在门口绕了半天都找不到家门。那一进门很开心啊，看到家人了、就很开心。第二天一早起来我就哭了，因为那种愁啊，那种不愉快啊，又跑出来了，就觉得好像很失落啊，我就开始哭了。那个时候我就想到，就想要死了。我想，美国也不是，台湾也不是，活着干什么呢？不如死掉算了。我就想要死掉。就那时候我碰到一个同学，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他说我现在信主了，我现在在一个教会，很好，你也许可以去啊，就是林森南路礼拜堂，他就把地址给我，他说你这个礼拜可以去。那他也知道我的个性，他也没有逼我，因为我会反弹的，所以他就没有逼我，只是把地址给我。那我就回去就想想，那我曾经去过教会的，所以我知道教会会给我很平安、所以我想去去也好啊，也许我可以心里很平静一点。那天一大早，我本来计划是那天一大早就是第一堂去上第一堂的，就一大早起来以后呢，就拖拖拉拉想要去还是不要去啊，就是赖啊赖啊赖啊赖啊赖的第一堂的时间就过了。后来想不行，不能赖了啊，再赖的话第二堂又过了啊！而且我要跟我那朋友交代一下，我喜不喜欢去不去我都要跟他讲，不然我要是不去他一定会又来跟我讲说你到底去了没有啊，会再逼问我，那很麻烦的。所以我就说好吧，去吧。去了以后要是我不喜欢，我就跟他说我已经去过了，可是我不喜欢啊，那你也不要来烦我了。所以我就去了，结果一去啊，到了那里面结果讲的完全是对我讲的，然后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我就觉得哦，真的好像说中了我的心啊。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我就每一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都去，每一个礼拜都去做礼拜。那做了好一段时间，有一天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下个礼拜我们有受洗，你要不要受洗？我连考虑都没有考虑，我说不要。那他也没有再多问我，后来我就进去做礼拜了。就那天那个牧师所讲的，就一句话，他说人没有什么好骄傲的，你如果有什么觉得你是值得骄傲的话，那都是神给你的。后来我就觉得真的不错，我过去靠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可以，我可以找到幸福，我可以找到快乐，但是我追求了这么多，我得到了以后，我得到了什么？我一点都不快乐，反而很空虚。我已经经历到我自己靠我自己所得来的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那天我就说，主，是的，我是很骄傲，我觉得我可以，我觉得我很能干，我当然我也是还蛮能干了，可是问题是说我再怎么能干，我所得到的我不能够得到满足。当时我就低头，还没有讲完道，我就低下头，我就跟神讲，我说从现在开始，除非是你要我做的，我绝对不会做任何事情。哎，那我就真的心里很平安，然后回去以后我就整个人改变了。
一个一直靠着自己要得到幸福快乐的人，他发觉原来自己是那么的骄傲，原来靠着自己想得到的这一切并不能真正的使我得到满足。是什么让这样的一个人谦卑下来呢？因为他的生命被光照了。当这样的光照进来的时候，使一个人的生命重新得力，使一个人的生命如鹰展翅上腾。请继续收听云彩飞扬周景麟的生命见证故事。
他是我生命重新在高岗上，他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昂。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
虽然我过去去过教会，但是我对圣经一点都不熟，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一遍都没有看过，大概只看过几节圣经那样子，然后对救恩什么也不清楚，对于什么罪啊这些我都不清楚。但是很奇妙的，当我一回去以后，我就会打一个电话给我先生，我打电话给我先生，我说对不起，我以前对你好坏。我先生就吓了一跳，他你惹了什么祸？我说我没有惹祸，我只是真的，我觉得我真的很不好啊，我以前对你很坏啊，我跟你道歉。他就愣在那里，他不晓得讲什么话。那我自己当时也不晓得，后来等我知道了这个基督教的道理，我才知道这个是圣灵在我里面让我知道自己有罪。那我这是事后我才晓得，因为我当时也对这个道理不清楚，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在认罪啊。所以这个我就这样子跟他讲，那就电话就挂了。那我那一段时间我还是在台北，我就每天会读经啊，会祷告啊。那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要认罪悔改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我就好好的认罪悔改，我就拿了一张纸，然后写上我所有的不好的事情，过去偷妈妈的钱啦，跟人家发脾气啦，我那脾气是很坏的，我在学校都是有名的坏的啊，顶撞人啦，等等很多事情，每一样都把它写下来。我差不多花了三天的时间，就一样一样写，想到一样就写一样，想到一样就写一样，然后写。三天以后呢，我再想想不起来还有更多的，那已经好几大张了啊。然后我就在神的面前就一个一个认罪，认罪完了我就把那张纸撕掉了，就烧掉了。然后就开始那时候就读经啊祷告啊，真的不晓得人家看我外面怎么样，但是我知道我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个礼拜呢，听到牧师的话呢，我就决定要受洗了，因为下个礼拜就要受洗了，所以他们的洗礼正道班都已经上完了，那我没有办法上了，结果他们就找了一个传道人跟我谈，就跟我谈，因为我那时候很兴奋，刚刚信，我那时候真的是感觉上是不一样，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重生得救。在过去的这个20年来，我以为我是基督徒，到那一刻我才发现我以前不是基督徒，我真的羞辱很多神的名，因为我到处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然后做出来的样子完全不是基督徒的样子。就在那一刻我才真正重生得救了以后，我才发现哦，生命的改变那才是基督徒，以前不是，现在开始我才是基督徒。所以当那个传道人跟我谈的时候，哇，我很兴奋，我谈的比他还多啊，那谈了很久很久，他都没有话好讲，因为我一直讲一直讲讲我的见证，然后他就签名批准，就让我去受洗了啊。我就受洗了。后来受洗没有多久我就回到美国去了。我那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就问了神，我说我现在相信你了啊，那我也讲过说除了你要我做的事情我不会做任何事情，所以我现在问你啊，你现在要我做什么啊？我就问神，结果我一打开圣经，他就说顺服你的丈夫啊。我心想哎呦，怎么第一个工作就要我顺服我的丈夫，为什么不给我别的事情做一做。我想顺服我的丈夫实在是很难的，我从来没有顺服过他。后来我想他又没有信主啊，我为什么要顺服他啊？那我就开始翻圣经，我就翻翻翻翻，看有没有什么地方我可以不要顺服的啊。我就翻翻翻翻翻翻，翻了整本圣经都没有说我什么地方不要顺服，反而又翻到一段经文说你凡事都要顺服。哇，这下我想那没有办法了啊，既然凡事那就是凡事了啊。所以我回到纽约以后，我就开始，我心想既然顺服他，我是他的太太，我就做一个好太太，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一个好太太。我就开始清理房子啊，那个炉台啊已经那个一层哦脏得不得了的，就开始刷啊刷，把任何刷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我回到美国以后呢，原来是说我要去台湾，所以我的工作暂停，但是我回到美国我就把所有的工作都辞掉了。我舞蹈摊我也离开了，我就说我不参与了，就完全辞掉。人家说你信主跟这个没有冲突啊，你为什么？我说是没有冲突，但是第一舞蹈会花很多的时间，第二我跟神讲了我要做他要我做的事情，如果神要我再继续在跳舞这一方面发展我会继续，如果他没有要我在这方面发展那我就不参与，所以我就把它辞掉了。辞掉以后我就在家里等， 我也没有去找事情做，我就在家里一直等。好，那那个时候呢，在等的时候呢，我就整理家事。每天早上呢，我就是整个早上的时间，我是读经，然后祷告。哦，那个时候感觉真的是很好，因为真的觉得跟神很亲近。我现在回想过来，那一年的时间是我跟神最亲近的一段时间，也是我最享受的一段时间。现在想要那段时间都没有，因为太忙了啊。但是我相信我的信仰就是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啊。然后呢，下午就开始做家事。那我这个人是很笨的，我从来没有做过家事，也不会做饭，什么都不会啊。就买了个食谱啊，然后就照着食谱去做啊，做饭。也很奇怪啊，以前我先生是非常非常好脾气的人，结果当我一信以后，他脾气变得非常的坏。以前我什么事情家事都不做，家里脏得一塌糊涂，他也不讲话。现在呢，哇，我给他弄干净了，他还要挑剔，这个不干净，那个不干净，然后锅子拿下来，你看锅底还是黑的啊。好，我就开始刷锅，也还不只是把那个黑的刷掉，有一点点污污的都不行，都要你再刷锅啊。所以我每天要花两个钟头的时间刷锅，两个钟头的时间做晚饭啊。所以我整个一个下午就没有时间了，然后还要吸尘啊，那些东西那就不要讲了啊。所以每一个下午就是这样子过去的，他就百般的挑剔。所以我就变成刷锅专家，我每天就在那边刷锅啊。我现在还要挂在外面呢，不是藏在里面，所以每个锅都是看着起来亮亮的啊，里面外面都是亮的。那就是每天做这事情，可就是这样子，他还要挑剔啊。然后每天呢，他就会拿一个报纸说：“哎，这边有应征的，你去找工作去做。”因为我跟他讲，他也不懂。我说我等神给我，那他一定不懂的。那我就说这个不适合我。那一天来说这个也不适合我，那个不适合，他就很火大。他说人家都是两个人做事，一个人做事，一个人的钱拿来家里用，另外一个人的钱就拿存起来买房子，像你这样子我们什么时候才有房子啊？就天天这样子骂我，然后天天拿东西来要我去应征。有一天他又来了，他说你看现在学校里面啊，需要双语的老师啊，天天贴哦，而且那个大标志啊，需要双语的老师。他说你看你又会英文又会中文又会西班牙文，你不是双语啊，你是三语啊，你赶快去应征。那被他讲的，我说好吧，我去应征。可是后来我也想，公立学校啊，在美国公立学校是不可以公开传福音的。那我想，如果我不可以公开传福音，我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没有去应征啊。他又来了，有一天又来了一个，拿一个报纸来，他说：“你看那个邮局在应征啊，那邮局的福利很好的，你赶快去应征。”我被他讲的没有办法，我就说：“好吧，好吧，那我就去考邮局。”那我去考的时候，我就跟神求，我说：“最好不要考取啊，如果考不取的话，我就有话讲了。”我说：“考不取啊，我是去考了，考不取。”结果到那边，哇，那个邮局那个一摞好几张纸啊，然后考得我都昏头昏脑的，因为它主要是考你的记忆啊，考你的细心啊，看你细不细心。所以我就写啊写啊写啊，写得我都头昏脑胀，后来都乱写。我想，哎，乱写，给他考完算了，最好考不取。好，就交出去了，居然考取了。我想真糟糕，考取了他就来了，要我去上班了啊。而且平常也很奇怪，通常你考取了他会给你一段时间，然后才叫你去上班。没想到我一考取他就马上叫我上班。那我想怎么办呢？要我去上班了，我都不能不去上班呢。那我说怎么办？后来诶，刚好下面有一条小字还说我可以给你保留这个工作一年。诶，我心想好，那我就赶快写封信给他，我说请你给我保留一年。那我先生就说怎么样，我说我写了一封信保留一年，我再去找找看别的啊，如果没有更好的我就再去那边。他也很生气，瞪了我一眼，他也没有话讲啊。所以我就又就没有去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在家里祷告，我就跟神讲，我说我现在你要我做什么啊？那人家都说你跟神祷告，神就会答应你的啊。我每天早上我就要读经啊，要祷告啊，在那边三个月，神没有对我讲一句话，没有告诉我要干什么。那我就开始有点怀疑了，我说到底这个神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像人家所说的这么真实？为什么我祷告了每天早上花一早上的时间在那边读经，在那边祷告，然后我也做他要我做的事情啊，这样子顺服我的先生啊，那为什么都没有，不管你要我做什么，你总是告诉我啊，有一点声音也好嘛啊，听到你的声音。三个月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都没有看到神对我讲话，我就开始有点动摇了。后来我说好吧，我再给神一段时间，如果他再不对我讲话，我就要离开了。好，我就又开始又再继续祷告。诶，神就开始慢慢对我讲话了，我就从圣经里面就慢慢看到了啊。他先问我说 你的负担在哪里啊？我的负担在哪里？然后就告诉我要我寻求我的恩赐啊，等等这些的。然后我就我就慢慢揣摩，就发现我就好像对小孩子有负担，对老人家有负担啊。那我也看那种神的旨意的这些书啊，然后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那我就发现后来就越来越就是对小孩子有负担了啊。然后再看呢，就发现他说你要去做教导的工作啊。那我说我本来就是做老师的，我本来就教跳舞的啊，你是不是要我回去教跳舞呢？还是你要我教什么呢？那我就再继续问神，然后神慢慢就更清楚了，没有提到教跳舞的事情，就更清楚了，就是要跟传福音有关系。所以我就后来就知道我是要教小孩子，而且是能够传福音的。那我想要教小孩子又能传福音，只有教堂了。可是教堂呢，在教堂你义务去教是可以的了，如果要钱的话，谁要付你钱啊？他们都是义务的嘛，都是服侍的嘛，怎么会付你钱呢？那我就跟神说，我说我不能够没有钱呢，因为我从台湾回来以后，我身上只剩下300块钱。我以前都是我自己赚钱，因为我以前赚钱赚很多嘛，所以我买菜啊干什么都是用我自己赚钱，然后买衣服什么都是我自己的钱买的，我从来没有跟我先生要过钱。现在回来以后，我只剩下300块钱，我要跟我先生要钱，我真的开不出这个口。再加上我又不找事情做，又不去找事，还要再跟他要钱，一定被他骂死啊！所以我就不敢跟他要钱。我就这个300块钱啊，用了一年。那个是也是很奇妙，银行的钱怎么就拿不完呢？我明明知道我银行里面就只有300块钱，就怎么也拿不完，就这样子，300块钱就用了一年。所以当时我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说。照这样子讲呢，你要我做的事情只有在教会里面做，但是教会里面呢绝对不会给我钱的，而且我又刚刚信主，又不是有本钱啊，可以跟人家要钱的啊，要人家给我收入。就好，我就在那边等。就有一天我的牧师就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们现在啊要办一个课后辅导。那个时候 Flushing 还没有人办过课后辅导，我们那时候要办的时候是第一家。他说我认为你是最好的人选。我心想，就想你认识也我也不深啊，你凭什么认为我是最好的人选呢？可是当他一这样子讲呢，他说课后辅导是教小孩子的啊，那当然一定是要传福音的啊。然后他又说，他说我们因为刚刚开始啊，我们没有办法付你很多钱啊，我们一个钟头只能付你3块钱啊。那我一算3块钱啊，一天3个钟头就是9块钱，那一个礼拜呢就45块钱。我那时候要求是50块钱啊，就是买菜的钱。哦，一个礼拜50块钱买菜钱，我说啊，45块、50块差不多了，可以了啊。我就听到这个，我就知道那是神我一辈的。我根本就没有办过课后辅导，我也没有教过小孩子的功课，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但是当那个牧师一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神给我一辈的，所以我就满口我就答应好。
云彩飞扬节目非常谢谢周景玲的生命见证分享。景玲的这一声好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利落。白云相信我们没有忘记景玲在节目一开始告诉我们，她曾经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我行我素，也曾经因着好友去世的刻骨铭心，她向神大声地吼着说，我不要信你的。曾经放下感情决然的一走了断，曾经哭过笑过玩过荒唐过，也曾经得到他想要追求的，可是突然的他发觉一切是那么的空，在美国也不是，回到台湾也不是，他常常不断的哭泣，他想死。那个时候他才30多岁，他说我后面还有一辈子，我到底要怎么过。终于这个孩子开始降服下来了，降服在这位早已经认识他爱他的神的面前。9岁在西班牙的宗教课， 年少无知的时候曾经做的觉知。一个人最孤单的时候坐在小教堂里边，诗歌所得到的安慰，这些都不是突然，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神已经等候他许久了。而这样的一声好，把他拉回到神的家里，神的心意了。他对神说，从现在开始，除非你要我做的，我就不做什么。这个生命故事还有续集，在下回的节目当中，白云会继续来跟您分享，您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么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呢，我们也经得了周景林的同意，将它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寻找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这些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精彩的生命故事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听见，并且生命得到帮助也得到祝福。另外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很乐意要帮助有心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索取我们节目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 我们的传真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跟您说声再会的时刻了。白云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分